好，那接着刚刚有提到这个注脚的229了哈，就是说虽恨时在药师经讲记哦，大概有我们有列出这几个段落文句哦。如果是从药师经讲记来说，就是刮胡四跟刮胡五。好，那刮胡四就是对应的是刮胡一的内容。那为什么要特别提示？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了这个刮胡一，实际上就是持病哦，持咒治病意这个内容上面的。那这一段文呢，实际上是依据这个易经大师所翻译的啊，就是说等于说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本身没有药师咒，没有药师咒，就是只有从易经大师所翻译的。好，这段文哦，就。持病，持咒治病意这段文是从刮胡一，哦，从易经大师所翻译的，把它放在我们现在所通行的药师经啊，就玄奘大师本身的翻译的版本是没有药师咒，所以这个就是持咒治病的，哦。那另外的关于恨时的说明，哦，就是除了我们这边还有刮胡五，就是药师经讲经128。那128是刮胡二跟刮胡，等于说刮胡二的内容，就玄奘大师有嘛，哈，所以就刮胡二的内容。那刮胡三就是相对应的易经大师所翻译的，所以要稍微说明一下。就简单的说，刮胡一就对跟刮胡四是同样的啦，可以对应的。那刮胡二、刮胡三跟刮胡五是可以对应的，同样的啊。药师咒玄奘大师的版本是没有。好，接着我们来解释这个九种恨时啊，就突然的死亡，大概有哪些情况了啊？那像我们从新闻报道上面看到也不少嘛，那以前都会有个类似一种，就是让人家谈资啊，就谈论啊，那吃饭谈说，哎，这个卖肉粽的啊，晚上经过这个大楼下面嘛，就被这个自杀的压死啊。就类似这种，实际上都有啦，新闻报道上面也有啊，所以这个所谓的恨死有很多的情况。那经文上面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在166页哈，166页这边哈，好，阿难问言哈，久恨云何啊？那救脱菩萨言，若诸有情得病虽轻，然无医药及看病者，设复御医，授予非药，实不因此而变恨时。又信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妄说祸福，变生恐动，心不自正，普问迷惑，杀种种众生，解咒神明，呼诸魍魉，其请福佑，预计延年，终不能得。于此物迷惑信邪导见，遂令恨死入于地狱，无有出期，是名出恨。这是第一种恨死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在下面的其二是经文这边的根一啦啊。就九种恨死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接着是根二啊。从救脱菩萨的回答，哦，这第一个主要是从生病的时候呢，没有遇到合适的医生啊。好，我们看根二这边解释啊，假设有众生有情呢，四大不调啊，一般这个四大不调就是地水火风了啊。这个跟一般我们说，哎，什么出家人四大皆空，他们大概以为这个是财色名食睡，但是佛教讲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好，那地水火风就是我们身体上啊，可能风大啊，可能风太多啊，可能就会感冒了。这个大概在经论上多少有说明啊，有四大不调，没有调和就会生病啊。起初呢是比较轻微啊，但是轻微的时候又没有医生的看诊跟治疗啊，或者没有服汤药，汤药大概比较是中国早期的哦，或是中药这种方式，就没有服药哈，没有吃药哈，还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看护病患的人哈，就一般现在大概是用所谓的护理师嘛哈，好像没有在用护士啊，护理师。 慢慢的这个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呢就没办法治愈而死亡。好，这是一种情况，就生病哦，生病就有可能。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假设遇到医生，但是他可能医术不高明，或者他开的药没办法根治病症，就无法对症下药，所以不本来是不该死的，却又因此而死亡。好，所以是第一种生病的情况，生病大概有这几种情况。总的来说，不管是什么情况，最终就是死亡了，就很意外死亡了。好，另外的在根三这边，又信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事，妄说祸福，变身恐动。另外有一种人，他舍弃三宝正法不信，相信一般的世间的说法，像一些自然害人的主张，就可能有这些所谓的邪魔外道这些等等谣言惑众，就妄说了，就是他随意说的，可能有一些根据就讲得很夸大，祸福那听的人就接受了，听信他这些。好，接着看167页，另外的可能假借什么鬼神附体，说什么可以看得懂天意的，那就会说在什么什么时间，某日某个地方可能有灾祸，或者是某些人某个人在某日某时大祸临头，可能要丧失生命。那被他这么说又自己没办法分辨，就产生惊吓，那心情呢就扰动，就骚动，极度慌张，没办法正常的过日子，日夜忐忑不安。这就如同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的嘛，导师在书上有说过，他听过一个故事嘛，甲跟乙好朋友到外地去经商做生意，那赚了钱之后呢，其中一方呢就要想要独吞这个获利嘛，就在当他们路过一个破庙的当晚，其中一方就将好像是甲就将乙杀了，那甲以为就杀死乙啊，实际上乙没有死，所以甲回到家乡，就整天害怕担心这个乙会来报仇，以为他杀死他，所以他所赚的钱也就慢慢的挥霍殆尽，身体也越来越糟。后来有一天乙就回来跟他说，实际上他以为甲才是被强盗所杀了，所以他反正总来说就是自己吓自己，所以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就有点是如此。假设没有像这个就是心力够不够强的问题啊，如果具正见，我们说佛教讲的信仰，这个信是什么？清净的信嘛，就是对佛法对三宝产生清净的信心的话，那我们心就宁静。宁静就是你世间外在发生什么样的大事，你不会非常的担心害怕了，所以千万不要担心这个。之前不是那个最近都一直在讲嘛，都一直在讲那个可能会战争的事情啊，所以会不会战争也不是我们决定了，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了啊。就算是会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就如同我们前面导师有提到的嘛，这本书经上有提到嘛，这国界中的战争啊，上次前面导师有举例啊，像日本啊，那时候也是有消灾啊，修这个所谓的消灾延寿法啊，避免外国的侵扰啊。当然，他们后来去攻击啊，攻打敌国，这样是不可取的方式啊。那但是要改变，并不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或是某些人，是整个国家、整个人民要改变。所以像这个担心害怕实际上也没办法改变现况，所以如果我们具有这个正知见，相信佛教讲的正见嘛，我们说正见嘛，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这只有世间正见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正见的话，基本上 将来如果遭受困难痛苦，我们就要知道过去是我们造了什么样的业，怎样的因缘啊，所以现在才会遭遇现在这种所谓的灾难。而当下就应该升起惭愧心、忏悔心，好好的念佛，好好的沉浸我们的身心，清净我们的 身口意三业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说法，你被说中大概是我们自己没有修行啊，没有去修我们的心。修行就是修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呢、啊、时时保持清净宁静、所以信仰三宝本身信就是清净、那我们的身心就可以很宁静，不会过度的担心害怕、就算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在167页的根室啊，所以他是听到这个所谓的邪魔外道的说法，内心就担心害怕啊，这就没有惧这个世间，或者对三宝没有产生清净的信心，就会如此啊。好，接着我们看根室啊，心不自正啊，普问密惑，杀种种众生，解咒神明，呼出王粮啊，祈请福佑，预计延年，终不能得啊。这里在167页的根室啊，标题根室啊，心思不能自正，就是自己没办法去辨别是非了啊，或是判断正确错误啊，于是就想了许多不太聪明的办法，像去算命、去看相、去抽签卜卦啊，去询问所谓的祸根啊，就是找那个祸乱的根源。那听凭就接受邪师的指示啊，杀种种的众生啊，这样做法祭祀啊，禀明神明，求他来保佑。求他保佑什么？就希望可以消灾纳福，保佑平安啊！希望因此这样子的祭祀法哦，可以延长寿命。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哦。那实际上导师在讲成佛之道的归敬三宝章，他就有提到嘛，就是为什么三宝是我们的真实皈依处啊？就是你怎么去求天、求神、求鬼神，他这样皈依都是。没办法跟就近的、而且他有举例在大勇法师嘛，在一样是在成佛之道的归敬三宝章，他就提到那个大勇法师要入西藏要修学这个密法，那依着密法要请那个护法神，所以你请来的护法神这样有点是跟他做交易，所以有副作用。他那边的提示的是他请的是狐仙的想详细你就回去看一下，归敬三宝章了，归敬三宝章。所以导师说，这个在初期佛事的时候，佛弟子好好修行，这些所谓的天神鬼神都是来护持修行者的。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嘛，所以实际上不用特别去请他们，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来帮助护法。那慢慢的佛教佛法发展到好像要去祈求他们来帮助来护法，这已经是有点特别，导师说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在后期大圣经乃至秘密大圣都是有这样的方式好像达赖喇嘛他要离开西藏也是要先问一下他的护法神啊，据说他也是有卜卦之类的，这是他自己开示录上有提到的。好，接着我们看一下下面哦，解释经文在根五。好，愚痴迷惑，信邪导见，遂令恨死，入于地狱无有出也，是名出恨啊。这边，那因为心思不纯正嘛，那愚痴没办法分辨是非，无智啊，所以受到外在的种种说法，就会颠倒错乱啊，会迷惑这样的说法，就会轻信。这个时候外道之说或邪师之的指示起升起这个颠倒的见解杀生造孽，所以这件事情你要希望他可以借由杀生借由祭祀 来消灾纳福，保佑平安。这实际上就是跟佛教讲因果不相顺了。我们说有业有报嘛，你做善业得善果，做恶业得恶果，所以你怎么可能因为杀生想要得到这个消灾免难？这不是很因果很不一致吗？所以实际上杀生这实际上就是造恶业，加重这个罪业了。所以你要希望可以延长寿命，反而这个结果是让遭遇恨死，就突然间就死亡，而且死后呢可能还要到地狱中受无量的苦，没有出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样子的责难磨难，这叫出恨，出恨第一种恨死。好，接下来就是略说八种。我们看经文这边一样是167页，二者恨被王法之所诛戮，三者田猎嬉戏，单饮嗜酒，放逸无度，恒为非人，夺其精气，四者恒为火焚，五者恒为水溺，六者恒为种种恶作所啖，七者恒堕山崖，八者恒为毒药厌倒咒诅起尸鬼等之所重害。这个字啊，就是它是厌嘛，讨厌的厌，但是这可能在汉语词典它的音可能不大一样。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啊。九者饥渴所困，不得饮食而便恨死，所以没有东西吃呢。四为如来略说恨死有此九种，其余复有无量诸恨，难可据说。好，接下来己恶承前启下，就是对九种恨死的解释呢，救多菩萨第一种比较详细啊，后面八种比较简单。好，我们看下面倒数的第一行啊，第二种恨死这边啊，恒被王法之所诛戮，诛戮就是什么？杀死啊，杀害啊。好，第二种恨死呢，就是做了危害国家人民的事情，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啊，或判死刑。哦，第一种情况了啊，它实际上造恶，而且那是罪大恶极，被判死刑。那第二种是什么？或却无罪过。他第二种情况，他虽然也被判死刑，但是他可能是受冤枉的。好，不管是这两种了，这两种，所以是第二种恨死有两种，一个是真的造恶，造重恶业被判死刑，第二种是被冤枉。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30，这个跟前面说的有些相关的，像第十大愿嘛，我们直接看瓜福二了，下面的230瓜福二这边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戮，就被关了，边系缚鞭挞，系臂牢狱定，或当行路，给予无量灾难临入，悲愁间迫，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所以这个跟前面的那个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中第十大愿是有关系的。好，那边也有提到了，所以在注脚栏就瓜福四，就我们刚说的瓜福二的内容，它的解释就是瓜福四。请看168页，一样是这个注脚的注脚栏。好，所以这边导师的解释啊，药师经讲记的72页这边开始，这边导师就有解释到，所以上面说的种种犯罪重复被关最后可以释放，可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被冤枉的了，那被冤枉它实际上也是跟过去所造的业有关系的，所以过去的业现前受人诬告，以至于呢被关，遭到种种的刑罚。虽然这类的苦难的众生呢，只要可以称念如来的圣号，就一定可以消灾免难。好，第二个是确实违犯国法，就是实际上是犯恶，像这个杀人掠物扰乱国家治安这些等等。好， 那后面我没有把它引出来，导师后面有再提到呢，就是假设真的是罪有应得，可是可以于佛前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忏悔心，自诚恳切的忏悔，那称念如来的圣号，也有可能可以免难的。所以这个就是瓜福二的解释，瓜福二的解释。所以第二种是被王法所杀的，就是等于说你犯法或者是被冤枉，最后被执行所谓的死刑，就死掉了，就很恨被王法之所杀戮，就是第二种恨死，是主要是被关或者是被执行死刑啊。好，第三种，我们看第三种，田猎嬉戏啊，单淫嗜酒，放逸无度，横为非人夺取精气。所以这个人怎么死的？主要就是放逸啊。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第三种是怎样？喜欢打猎，好，赌博，好，乃至沉迷于这个声色酒场啊，就是喝酒啊这些啊。那导师说，接着第二行嘛，哈。这些行为大多是公子哥少爷，或者是流氓，不务正业啊，终日游荡啊。那现在好像有这个所谓的8+9了啊。新闻报道上面8+9应该有听过，8+9没有听过，8+9没有听过，怎么会这样？好，没事，8+9没有听过。怎么感觉你们啊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啊，这宫庙不是有很多那个，可是现在都统称8+9啊，他们很多8+9 8+9没听过，怎么会？前阵子不是最近好像新北市常发生什么枪击，对啊，跟他们都有关系啊。好，所以这边就主要是说明他们是比较放逸无度啦。所以这个非人啊，非人就是不是人嘛，就一般说的鬼神啊，或者其他的啊，我们说四天王天同里的天龙八部啊。所以那个从欲界天的这个有两个靠近我们人间叫空居天嘛，啊，地居天，靠近我们人间叫地居天，就四天王天刀立天，实际上是靠近我们人间的。那第四天刀立天主叫第四天33天主嘛，他实际上也是夜叉，如果是照导师的解释，所以基本上他们是虽然是天人的福报，但是他们的身体啊，有些是夜叉，有些像什么四天王，什么有音乐神嘛，有钱他伯，四天王天龙八部这些，有的是鬼畜生类的，还有什么鬼神道的啦，所以比较像是一般我们说这种所谓的一般的鬼神啊。所以这些人啊，这些天虽然是天啊，但是他也有可能会造恶的。好，所以他可以夺人的精气啊，就是人的精神跟元气啊，因为他们本身呢就是放荡不羁啊，比较挥霍了啊，所以精力慢慢消耗啊。心绪邪乱嘛，所以这时候这个邪神恶鬼啊，可以趁虚而入啊。最后夺其精气，置于死地啊，那就死掉。所以第三种啊，第三种所谓的恨死，主要是因为非人可以趁虚而入，夺他的精气啊。那一样夺其精气啊，类似的说法，在注脚231啊。好像在瓜福二玄奘大师的解释嘛，这讲义大概是124页的啊。我们瓜福二就231注脚231，瓜福二这边啊，若此金宝流行之处，有人受持，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当知是处无复恨死。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设以夺者，还得如故身心安乐。那这个解释就是瓜福四。所以有些人平时呢精神焕发， 色力充足，就是脸色看起来很好，很有力气啊。突然间，慢慢的一天一天，精神不济啊，油不济啊，乃至最后会怎么颠倒错乱啊？那这就是招了邪恶鬼神，夺了精气的病相啊。那依着药师法门修持啊，就可以不遭受这样子的困难。假设已经被夺其精气啊，也可以慢慢的恢复健康。好，这个就前面有提到类似的说法，所以这时候这个说法是还没有恨死亡的，不过这边是说明第三种恨死，就是主要是终日游荡不务正业的，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消耗自己的体力精神，所以这个所谓的邪神恶鬼就可以趁虚而入。好，接着我们看第四，这个就很简单了，恒为火焚，就是死于这个所谓火灾。那这是属于天灾或者人祸啦。那死于发生火灾的场所，或者是遇到乱世死于这个炮火之下，这个都算是恨为火焚。好，第五是恒为水逆，可能遇到水灾啊，被洪水冲没，就是溺毙而亡，或者是平时它不见得是水灾啊，掉入河里或者是游泳啊，这个到溪边到游泳池游泳，这个都有可能，或者是搭船坐船遇到船难。那现在也有，之前也有像泛舟啊，或者是溯溪啊，应该是泛舟啦，泛舟结果那个翻船。好，前阵子好像也是。好像前两个月吧，去日本泛舟就翻船。好，下面看第六个，恒为毒蛇、风犬、风狗、狮子、虎狼等恶兽所啖食，啖就吃的意思、咬、那这个大概好像都有了、尤其是这个狗，有好像那个有一种狗很凶的啦，应该有很多种、什么藏獒的哈，你们之前从这边上来有看过？我们下面有一只，不是我们啊，是这个路下面有一只啊。不过它是关在笼子里面，好像已经往生了，看起来就很凶。好，接着看第七的哈，或者不小心呢，就坠落山崖啊、险坑，或者是到这个悬崖边，死于非命啊。是第七种恨死。那第八呢，恒为毒药炎倒。那我们说这个炎这个字，在古汉语词典是压啦，压力那个压啦，但是它可能不同样的音。那如果是古汉语词典，它就是压倒，就是用咒术巫术祈祷鬼神，这是几个基本上可能有相关啊，就是可能被下毒，可能用所谓的咒术啦、诅咒、起尸鬼等所伤害，就死亡。那起尸鬼这个在我们看前面在我们讲义第97页97页这个离斗诵诅咒二这一个，或是标题斗诵诅咒二这一个，这边就有提到。若诸有情好喜乖离，就是要让人家有这个分离，根相都送扰乱自他，与生与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意识互相谋害。那他可能用什么方式告召山林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药叉罗刹婆等。那一直到下面这边就厌灭古道咒起尸鬼，那导师在下面就解释嘛，厌灭古道来害人，这个厌呢，就是可能在屋子里面，藏这个什么玩偶之类的，或是藏这边所提到的这个假人，就藏在这个屋子里面，让对屋主，让他可以，有些生活上有些不便居住不安。那魅就一般说的妖精， 古道呢，就是用种种毒虫啦，让他们去互相残杀，那最后剩下的这个虫最毒嘛，那就把它偷偷 磨成粉末，放入这个仇人的食物或衣服中。那咒起尸鬼就是念咒，可以让这个尸首活动啊。那这个好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什么僵尸片嘛，类似的哦。所以这边一样啦，不管是下毒的或是用这个所谓咒术起尸鬼等去伤害，那最后死亡的就是第八种恨死，第八种。好，看第九种，第九种就是自己没有谋生的能力，又遇到这个所谓的大荒年的，就收成不好，所以他这个人饥饿饥渴而死，不得饮食而死。好，那接着我们看169页。好，所以有这九种，这些都是未尽天年，就是假设我们可以活到100岁，但是没办法活到，而突然遇到意外而丧命的。虽然死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什么不应该死，或者是死的不寻常，所以叫做恨死。好，那这就是如来所说的九种恨死。那除此之外，实际上有很多的种种意外死亡的情况啦，那现在大概有很多也是类似文明病嘛，打电动打到后来就突然间就没办法起来，就走了，就很多啦，猝死，现在都医学上的名词叫猝死。好，接着我们看丁山，丁山这边一样是结这所谓的问答事宜。那问答事宜呢，就是丙二的标题，丙二的标题。好，我们看 第五行，救脱菩萨所开示教导的延长寿命的方法，实际上是专为去救度，就把这些将要或是将来会遭受恨死的众生，因为他的寿命还没有到嘛，所以假设啦，假设可能会担心，我们就依着前面所指示的去供养释迦供养药师如来，燃灯照这个五色财神幡长幡，放种种众生，这些方法去修持。那这样子我们有修一些的福德因缘，那还加上药师如来的慈悲愿力的加持，所以是可以改变，可以挽救。好，假设他年纪已大了，寿命已尽，就他已经到了，那这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改变，没办法改变。所以这个有没有办法改变业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同的经论上都有很多讨论的啦。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就是你说有没有办法改变，第二那个时间够不够了，就是他可能马上就要死，你可能来不及嘛，或者你的力量够不够干大改变，你像释迦族这个力量实际上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你要第一个你要改变，就是时间要够不够，力量够不够嘛，基本上还是就如同 佛所说的这个因果业报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它并不是我们一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我打你一拳我被打，我杀你一刀，所以改日我被你杀，它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第三个菩萨弘传的第三个叫结劝修度，结劝修度。好，经文这边复次阿难，彼阎魔王主领世间明极之际，若诸有情不令不孝忤逆破入三宝，坏君臣法，毁于信戒，阎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照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好，看标题丁二这边，救脱菩萨代替佛弘传这个药师消灾延寿法门，这个主题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他这边就劝告这个听众或者后代的众生要修持这个所谓的消灾延寿法门，以可以 度过这个苦难跟灾难。好，解释经文在丁三下面，那这边又提到嘛，经文这边就提到这个阎魔王是主领，主领就是主管领导或是管理这个世间民其之际。那前面有提到阎魔法王是地狱主，那主要是根恶啦，根恶的内容，神事受报，我们说开示宏通里面救病难以延命嘛，那说延寿法的证明，好，第二个有没有？这大概讲义从151页了，神事受报，就是好像这个生病的人已经病入膏肓膏很严重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躺在病人病床上，但是呢又被这个阎魔王的侍者使者然后把他带到阎魔法王之前，就是在神事受报这里，就经文在这边，所以那边就提到阎魔王是地狱主，所以他是掌管地狱的，那去到那边他就据的依着这个记录簿上面记载这个人造善造恶多少去审判去判断他到底是要造恶说造恶多要受苦，还是造善多升天享福。那为什么这里又经文又提到他是主领世间的民籍，好像有些出入了。那导师接着解释，实际上呢这个阎魔王他是主管的是世间中犯罪造恶的众生，所以他造善的就往生净土或是升天啊，基本上没有到地狱去。所以那边有提到嘛，神事受报实际上是他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如果真的死亡的时候呢，他不可能再恢复生命的了。所以那边导师有提到，他这边就再进一步的解释啊，这个阎魔王他实际上是只有去管理世间造恶犯恶的众生，做善的呢他基本上是管不到了。好，经文上的民籍之际，从现代化来说就是登记众生犯过失的民籍簿，就是这个簿子呢就记录他什么时间造怎样的业，恶业主要是恶业。那前面也有提到嘛，这实际上不管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簿子啊，就是导师前面有提到嘛，这是什么叫入心带，有没有？我们所造的业呢就会记录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了，所以入心带啊。虽然佛教的学系有所谓的唯识嘛，唯心，不管怎么学怎么传承怎么说，基本上导师说佛教就是由心论啊，自作自受是由心论，由你的意识你的造作它就有记录下来的。这个在前面155页的这边有什么入心带嘛，就经文上面所谓的具身神155注脚217啊。好，所以这边的民籍之际就记录众生的一般的基本的资料，还有他所造的恶业，主要是恶业啦。好，接着我们看标题物恶这边，好，解释这个若诸有情不向忤逆啊。好，假设有情呢造作种种的重业，好，不孝就是对这个父母没有去奉养甚至随便的辱骂殴打那这边父母中特别提到是母亲的这边导师就接着讲嘛，因为他母亲怀胎10个月三年间不断的叫哺育了那这边有个词叫移干救失，那大概后来查了一下大概是就是我们汉语词典上面有提到这个叫微干救失啊，意思就是说小时候啦，小时候尿床的时候母亲呢就宁愿将这个婴儿小儿就把它移到干的地方自己假设就睡到这个 湿的床榻啊，它是不会担不会有什么不悦的之感哈。那移甘就湿，或者是咽苦吐甘，这个实际上都是形容这个母爱之深哦。所以母亲呢，可以牺牲自己哦，吃的比较粗劣的食物啊，用这个比较甘美的食物去啊哺育这个婴儿啊。这实际上就是形容母这两个啊。怀胎十月三年乳哺移甘就湿，咽苦吐甘，都是形容母爱之深啊。刚刚我们这个月是那个什么母亲节啊。好，我们这个月呢，好，所以在父母当中，特别是感念，要感念母亲的恩德啊。老师在学佛三要啊，在讲那个什么菩提心的修学次第，我们说他用的应该是。然后藏传佛教呢，像《菩提道次第广论》所提到的这个，怎么升起菩提心呢？他就要想要先知母嘛，就观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有时候这样子比较容易升起这个所谓的慈悲救度的心情呢，所以要先知母，要念恩，念母亲的恩之外，还要念报恩，还要去报恩，之后才会修所谓的慈，慈叫什么？慈就是娱乐嘛，给予他快乐，悲是。拔苦，解决他的痛苦，好，最后一个真上一乐，就强而有力的心愿，最后才有所谓的菩提心，升起这个菩提心啊。所以我们要观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因为在三世或者是无始劫的轮回，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是产生密切关系的，所以很难说。好，所以菩提心是菩萨道的核心，没有了菩提心，所修的善行就算是善行，跟菩萨没有关系，也没办法成就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而且菩提心要相续不断，要坚固啊。好，所以他有提到一个修学的次第，要知母、念恩、念报恩、慈悲真上一乐，最后才有办法生菩提心。就像这样子，菩提心才不会忘记啊。为什么会再次重复啊？因为我们帮助众生的过程啊，尤其是触发菩提心，就是我们初学者，我们很容易因为一句话而退失啊，觉得众生这么难度啊。我们常举例的就是什么？大智度论中有没有？这个佛的智慧第一是什么？舍利佛尊者嘛。他六十劫修菩萨行，他不是有天，好像第四天嘛，就画一个众生来跟他乞讨他的眼睛嘛，所以他最后就说，哎，众生怎么这么，眼睛给你也没有什么用啊，你讨了讨之后又没有实际，又把它丢在地上啊，所以他两个眼睛都被他讨要去，结果他又没有善用，所以他就退失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当然我们感觉上好像很容易，好像说，哎，他怎么会这样就容易退失？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去修行的实践的时候，就会知道，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因为人事的关系啊，就升起啊，还是好好修行就好，不要管他，管别人怎样啊。像菩提心，就是希望自己也可以，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菩提心就是什么？无上菩提心。加上这佛成就佛智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如此，这是菩萨道的核心，也是佛出世间所教导的法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世间，他教导只是我们解脱就好的话，那不是有点奇怪吗？他教导他的弟子都解脱，自己成佛，那应该是。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就讲嘛，唯成就佛才是最终啦、啊、所以导师不管大圣经或者是声闻经怎么说，他认为一切众生皆要成佛的、啊、好，接着看下来、啊、先这边讲的是不孝嘛，不孝父母，那其中是对于母亲特别的、说明、啊、好，所以假设对父母、啊这么的千辛万苦养育我们成人，不知报恩，反而做出不孝的行为，这个罪实际上不可犯，就是没办法饶恕或是不可逃避。好，接着是解释忤逆， 杀父杀母，哦，就是比不孝父母的罪更严重，哦，杀罗汉。那杀罗汉在注脚的233、哦，这实际上就是在大智度论中记载提婆达多他犯了三个逆罪，哦，第二是杀阿罗汉，就是杀这个叫华瑟比丘尼，哦，啊，第四个是出佛身血，也是因为提婆达多，哦，用推石头要害佛，虽然被天神挡道，哦，就是把它推开了，但是有这个滚下来的石头，有那个碎石头，哦，打到佛的脚，佛脚佛祖流血，哦，所以呢也犯了所谓出佛身血。好，第五个破和合身，哦，挑拨僧团的和合，哦，是原来请看170页，原来和乐清净的大众发生摩擦隔阂，好，所以这一切罪恶当中忤逆罪是最重。在破和合身，实际上历史上也是只有提婆达多了，就他就是去说法让这个刚出家的500个比丘离开僧团，因为他要想跟佛索讨这个僧团领导的地位，所以他跟一个国王嘛，就是阿舍世王合作，阿舍世王就是破坏他的父王，这个就是在《观无量寿佛经》所记载到的那个故事嘛，就阿舍世王他要了篡夺王位嘛，就是要将他的父王品婆娑罗王先关在牢狱里面，所以才有所谓的佛为他们讲这个所谓的什么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庄严，还有他的修行方法，就16观行，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也叫16观经，16种修行而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34。好，接着我们看就瓜佛一是正法念处经，就为什么众生生到地狱，就是他恶心杀父杀母，这就这五个因缘就生阿鼻地狱。阿鼻就是无间，没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狱受苦是没有间断没有停的啦。好，在瓜佛二就是来分别一下，就五无间业，就五逆罪哪一个最重，我们看他的回答，瓜佛二问题嘛，第三行五无间罪何者为重，回答是什么，他的分别是破和合身，因为是坏法身慧命啊，接着是什么次就接着出佛身血，再来是害罗汉害母害父，这样次第。好，所以他是这样分别，所以最重的话如果照他的解释应该是破和合身是最重， 这是至少是一种解释的。好，接着我们看瓜佛三，瓜佛三这个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那其中是解释菩萨地藏菩萨之圣德还有他的法门。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虽然解释地藏菩萨的法门，但是他不是全部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他是将地藏菩萨有关的经典，像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些经的内容把它整合起来再讲的呢。好，所以这个出佛身血这边就有提到嘛，提婆达多从山上推大石想要把佛压死，但是被护法神打碎，碎石头碰伤佛的脚趾头流血，就成了出佛身血重罪。好，那后面破和合身这个也是让这个和谐的僧团分为两个，那三个后面三个就是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三个实际上是佛法中特殊的重罪，因为在其他的团体宗教团体实际上没有这个所谓的杀罗汉嘛，或者是他们不见得有真的有阿罗汉。好，接着看下面，一般来说在这个恶世就我们现在犯这个忤逆罪的实际上基本上是 很少的，然后你说杀父杀母这个很少，那当然现在社会可能相对多，但出佛身血佛又不在世，所以除了提婆达多没有第二个有办法破坏出家团体的，也不多了。那沙罗汉到了末法这个时期，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就很少。所以基本上杀父杀母相对后面三个佛法中特有的，无逆中特有的来说，这两个或许有可能。好，这无间罪，因为他的业障很重，业障很重，瓜佛寺也是可以参考。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在标题误三，破入三宝，毁坏君臣法，毁于信戒。那破入三宝就是在第四行的解释，就对佛法僧加以侮辱，或广为宣传毁谤，或破坏寺院佛像，焚烧经书，这些都算所谓的破入三宝。那坏君臣法，那君跟臣嘛，君就代表国家元首，那就等于说对君应该要尽忠啦，但是不忠倒戈叛变就坏君臣法。好，接着是毁于信戒，杀盗淫妄信戒或者信罪，就是这个信就是信子，这些行为杀生偷盗，那在家就邪淫嘛，或者是出家是不淫还有妄语，这些行为本身是过失，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受持戒，就佛教的戒法，基本上你造这些行为都有过失。那重的话杀生来说就是杀人，恶心杀人，而且你确定你杀了这个是人，犯根本的杀业，基本上就是堕三恶道受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信戒，就是本身就是过失，不管你有没有受持戒法。当然你受持戒有戒的功德，你犯戒当然还有除了刚说的你的业的过失之外，还有受戒的过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